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11月29号上午的7:30，2020南京马拉松及全国马拉松锦标赛、奥运会马拉松达标赛在南京奥体中心东门广场鸣枪开跑，万名跑友用脚步丈量最美赛道，领略创新名城、美丽古都的独特魅力。经过了奋力的拼搏，来自江西的选手彭建华是以2小时08分50秒的成绩呢，获得了男子全程冠军，创下了南马赛会纪录。而来自辽宁的选手李丹则是以2小时26分59秒的成绩获得了女子的全程冠军。据了解啊，东京奥运会的男子马拉松参赛标准是2小时11分30秒，女子马拉松参赛标准是2小时29分30秒。那本次男马呢，就有8人次达标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今年男马的竞技水平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突破，中国选手历史上10人次打破2小时10分的成绩，而本次男马就占据了4次。今天的节目呢，我将和您分享到的就是这场赛事背后的故事。今年的南马举办得非常成功，运动员们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田晓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南京马拉松呢是承接了咱们的全国锦标赛，对于国家队的运动员也好，还省市的运动员也好，都希望在全国锦标赛这个最高赛事上出成绩，所以说大家都聚到这儿来。南京呢有自己的跑团，也特别喜欢马拉松。江苏呢大概在马拉松赛事上能够每年是排名，应该是前2年都是第一名的，对中国马拉松的促进非常大。南京这个高标准设赛，然后呢高规格接待，然后高水平参赛，确实达到了几方面啊，一个国内最高水平的赛事，非常有利于运动员出好成绩的。
确实啊，提起本次南马的赛道设置和配套服务，运动员们都是赞不绝口。
我是从武汉过来的，很不容易，因为今年马拉松疫情影响，从11月份以后才有马拉松，对南京的印象非常好，南京感觉大街小巷很干净。
专业男子组亚军杨少辉说：“
对，我是为了奥运会达标而来，今年因为疫情嘛，然后就一直没有比赛，然后就从1月份开始一直准备到现在。对，南京是第一次来，然后今年也准备得非常充分嘛，然后就跑出这么好的成绩，这个也离不开南京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个赛道，还有这些群众的加油鼓励。”
创始于2015年的南京马拉松，经过5年的时间呢，已经被中国田协授予金牌赛事称号，被国际田联授予银标赛事称号。与往届以及国内同期的马拉松赛事相比啊，2020南京马拉松在赛事规格、疫情管控、赛道设置和跑者服务上呈现出4个不一样的特征，我们来为您一一盘点一番。首先，含金量不一样，赛事更专业。与其他城市的马拉松相比啊，2020南京马拉松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2020年度唯一一站马拉松全国锦标赛和东京奥运会达标赛。赛事规格高，标准高，社会影响力大。对于专业选手而言，这是今年最为重要的比赛了。今年的南马共有30,116名跑者报名参赛，比去年全程项目报名人数增长了1倍多。根据抽签的结果，有10,00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其中大约有200名国内顶尖的专业马拉松选手参赛。和往年相比啊，本届南马赛事的专业化程度更高。这次南马的赛事只设立了全程马拉松这样的一个项目，半程马拉松和迷你马拉松项目呢没有举办。 本届南马还开设了南北联动直通北京马拉松的活动，在赛事结束之后，组委会呢随机抽取了1000名完赛选手，获得2021年北京马拉松免抽签直接参赛资格。第二个不一样，那就是管控不一样，疫情防控更周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举办一届马拉松，是南京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双胜利的又一次展现。为了要保障选手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今年的赛事制定了非常严格周密的疫情防控方案。组委会对所有参赛选手进行了健康防疫检查，选手领悟时入场需体温正常且无咳嗽、腹泻等其他异常症状，苏康码为绿码，而且赛前的14天呢没有到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设的区市。同时选手还需要提供赛事前1周内的核酸检验阴性报告纸质版以及本人签字的健康安全责任承诺书，交组委会留档备查。今年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央视体育频道对赛事全程直播，利用数字科技为市民朋友呈现这一场盛大的赛事。市民可以在家里打开电视就能领略到选手的参赛盛况以及南京创新名城美丽古都的独特魅力。第三呢，就是赛道设置不一样，路线更优化。南马历经5年，赛道设计几乎囊括了南京地标，让跑者充分地感受到南京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活力的现代风貌。那本届的南马呢，作为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达标赛，根据全国马拉松锦标赛的要求，取消了坡道比较大的龙脖子路段，经过专家的论证和实地的研究，还对赛事路线进行了整体的一个优化调整。调整部分是从长江路经龙盘中路、龙盘路、环湖路至玄武门，延长了玄武湖盐湖路的部分路线，可以让广大跑友啊更加深入的去感受到南京的山水城林这样的一个精灵美景。第四个不一样，那就是跑者的优待不一样，服务更贴心。今年南马的跑者服务水平有一个全面的提升，首先是赛事的补给充足，赛道沿途呢一共设了15个补给点，除了数量充足的功能饮料和矿泉水，还将累计提供3万根能量胶、62000粒盐丸和各种丰富的食物补给。同时有15个医疗点、150名医护人员、90位紧急救援队人员、50位医师跑者及600多位医疗志愿者全力守护赛道平安，保障选手顺利完赛。南京市急救中心主任魏强说：“
这次我们那个急救的话呢，也是共投入这个19辆救护车，沿途的话呢，这个每2.5公里。”这个布置这个一辆，可能会有个别的这个选手呢出现失温的状况，就是比较冷，然后呢这个，但是呢这个的话呢，他得到相关的休息啊，以及一些送达医院里面的相关的处置之后，也都很快得到恢复。
今年的南马还有很多高科技元素的参与，比如说在赛事当天啊，就可以生成每一位参赛选手专属的完赛视频。全程呢会设有多个机位，运用 AI 技术不间断地去进行人脸识别。那每一位选手当你冲线完赛之后，当日就可以生成专属你自己的南马微电影，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呢？此外，赛事当天一共有2400名志愿者参与了赛事服务，从防疫筛查、物品发放、沿途补给、完赛服务等各个细节出发助跑南马。今年南马在往年组织群众展演的一个基础上，还在沿途设置了以秦淮风韵、金陵风采、现代民乐等主题的多个音乐加油站，组织啦啦队在赛事的起终点和沿途呢为每一位选手加油助威。同时还充分地利用部分城市大屏，在选手跑过的地方播放央视直播的画面，打造更加具有荣誉感、获得感的参赛体验。说了这么多的不一样，最直观也最让大家关注的当然就是线路的调整。 今年南马按照全国马拉松锦标赛，同时也是奥运会马拉松达标赛的要求，对本届赛事的线路进行了一个优化的调整。那可以说啊，今年的南马是一条最美赛道，而且越来越有文化范儿。
许下心愿，啦啦啦啦啦，
啦。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南京马拉松途经河西新城和南京老城区，那这两个部分的地名命名是有很大区别的，让我来给您介绍一下。河西的主干道啊，大多是在十运会之前建成的，它的东西走向的道路基本是以岷江来命名的，而南北走向的道路呢，基本是以岷山命名的。这样的命名目的是为了要显示开放的南京，海纳百川的胸襟。而本届南马途经老城的这些街道呢，则是彰显了六朝古都悠久的历史。南马在老城区经过的中华路、白下路、中山南路、中山路、长江路等等，每一条道路啊，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它们历经岁月的沉淀和洗礼，渐渐凝聚为城市的灵魂。就拿长江路来说吧，一条长江路半部南京市，这条路上啊，就聚集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1800米的长江路沿线就分布有一个民国建筑群、两个4A 级景区和七个文博场馆。2020南京马拉松的起点和往年是一样的，依然是从奥体中心的东门开始。南京奥体中心是亚洲 A 级体育馆、世界第五代体育建筑的代表，是2005年全国十运会、2013年南京亚青会和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主会场。奥体中心上空跨度360余米，大红色的世界第一双斜拱特别的壮观，是南京河西重要的地标性建筑。和往年的路线一样，参赛运动员起跑之后，沿着孟都大街、凤台南路右拐进入应天大街。这段路呢，可以让运动健儿们充分地感受到南京城市的飞速发展，跑出的每一步啊，都见证着南京创新的进程。既然见识了南京的心，当然就还要领略六朝古都悠久的历史厚重之美。接下来，运动员沿应天大街左转，进入的是雨花路，在这里呢，可以打卡到金陵三大寺之一的大报恩寺。大报恩寺是继洛阳白马寺之后中国的第二座寺院，也是中国南方建立的第一座佛寺。2008年，从大报恩寺的前身长干寺的地宫，还出土了震惊世界和佛教界的世界唯一一枚佛顶真骨，还有像七宝阿育王塔等一大批世界级的文物和圣物。与大报恩寺告别之后呢，就要与天下第一瓮城的中华门城堡打招呼了。中华门啊，是南京明城墙13座明代京城城门之一，原名叫做聚宝门，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门，中国古代防御性建筑的一个杰出性代表，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堡垒瓮城。除此之外，您还可以遥遥与夫子庙的聚兴亭相望，沾染一丝江南昌盛的文风之气。穿过中华门，沿着白下路和中山南路继续往北，那就来到了新街口。新街口位于南京市中心区域，以新街口广场孙中山铜像为标志，是中国著名的商业中心，拥有百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华第一商圈。一条长江路，半部金陵市，对于运动健儿来说，半天的时间里最快了解南京的方式，莫过于就是在长江路上且跑且看了。就像我刚才为您介绍过的那样，长江路沿线啊，就分布着毗卢寺、梅园新村纪念馆、六朝博物馆、总统府、南京图书馆、江宁织造府、江苏省美术馆、南京人民大会堂等一系列的文物古迹和现代文化景点，可谓是三步一个景观，五步一个遗存。哪怕您是已经跑了5年的老南马人，今年啊，也可以在赛道上有新的体验。接下来您就将要进入到的是有史以来南马最长的环湖路，首先来到的便是被称为金陵48景之玄武烟柳的十里长堤。长堤沿湖，桃红柳绿，烟雨蒙蒙，充满了江南气质的诗情画意。钟玉桥、水岸听风、 旅园新风、后湖映月、山林氧吧，玄武美景几乎尽收眼底。离开玄武湖，在模范马路的尽头，您可以眺望到的是当初郑和下西洋的起点——南京宝船遗址公园。一直往前呢，还可以看到新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的中国南京云景博物馆。在那里啊，色泽光丽灿烂、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的云锦，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是中国丝绸文化的璀璨结晶，更是有着寸锦寸金之称。剩下的这半段赛道啊，又回归到了城市道路，路过江苏大剧院、青奥双子塔等等，最后回到赛道的终点南京奥体中心。南京马拉松的赛道新老并秀，繁荣的都市与古老的街道和谐而迷人。南京马拉松的赛道古今交融，呈现了南京厚重的历史文化，也凸显了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南京马拉松的赛道推陈出新，既保留了原有的最美赛道，也延长了玄武湖环湖路，让这条最美马拉松赛道越来越美，越来越有文化味儿。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到，就在这里。
不知道您是否了解，瑞士少女峰马拉松呢，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马拉松。柏林马拉松号称马拉松最快赛道，而澳洲黄金海岸马拉松呢，有着南半球最美马拉松美称。马拉松赛道的设置啊，是跑友们的焦点所在，更是主办方智慧的体现。2020南京马拉松赛道，刚才我们已经给您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这样的一个赛道是经过专家讨论和实地研究，对路线进行了整体优化的结果。那这背后又是有着怎样的考量呢？首先，本次调整啊，是考虑了减坡提速，助力选手直通东京。中国田协社会活动部副主任赵普告诉我们说啊，今年南马采取三赛合一的办赛方式，除了延续南马赛事主体之外呢，还结合举办了今年唯一一场全国马拉松锦标赛。此外，赛事还接过了奥运会中国席位达标赛的接力棒，在进军东京奥运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国内今年很多的马拉松赛事啊都取消了，而2020南京马拉松是中国田径协会今年最重要的一站马拉松赛事，所以在本届赛事的赛道设置上，除了要展示我们南京的风采，还要为专业的运动员们创造出一个更为有利于出成绩的赛道。因此啊，做了一些特殊的调整，比如说坡度比较大的龙脖子路就被取消了，而延长的呢是玄武湖的盐湖路部分赛道，就是希望有更多运动员呢能够在这里拿到直通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费家伟告诉我们说，为了要达到最好的效果，南京啊先后出了三套路线方案，最终才敲定了2020南马的线路。其次，本次调整啊还提前介入研判路线，便民不扰民。为了切实做好南京马拉松的各项安保工作，南京市公安局提前介入，超前谋划，在今年的九月初就已经成立了专班，开展各项筹备工作。赛事筹备期间，南京警方啊多次组织警力实地勘察赛道，沿线摸排安全风险和隐患，并且呢迅速落实整改措施。在赛道进行调整的时候，南京市公安局组织治安、交警等部门会同组委会多次实地去勘察赛道，并且组织论证，研判新路线对于城市运营和市民出行的影响。应天高架、城西干道、机场高速、新庄立交等城市交通主动脉保持通畅，确保市民前往机场、车站等不受影响。同时，根据赛道的情况， 在沿线设置了机动车穿越点和行人非机动车穿越点，最大限度地降低赛事对于城市运行和市民出行的影响。赛前，南京市公安局还组织了多轮次的宣传，详细发布了赛事期间交通管制的情况，引导市民提前规划行程，并且呢公布公安热线电话，接受市民一对一的咨询。为了做好精准服务，交管部门细致规划南马的出行方案，综合南京市7个方向34条道路，提出了最佳绕行路线建议。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秉德还告诉我们，
我们设立了96、122热线，用于了这个解答我们市民出行的这个咨询。今天我们全市有106对行人结婚，我们都为他们一量身定制出行的线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每一年我们南京呢会有30多场马拉松的赛事，上个月中国田径协会正式公布2019年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等级赛事及特色赛事评定的结果，我们南京啊就有5场次的马拉松赛事获评金牌赛事，另外呢还有4场马拉松赛事获评特色赛事荣誉。这么多的荣誉赛事啊，就让我们南京的跑友有了施展的跑道。跑遍全球6大国际马拉松顶级赛事，跑友登顶珠峰，为偏远山区学生送过冬物资，为渐冻人配捐呼吸机，啊，我们南京的跑友真的很棒，不但啊是跑出了水平，还跑出了温度，传递了正能量。首先我要为您介绍的这个跑团呢，它一年呢可以绕地球5圈。过去一年当中，累计跑马的里程能够绕地球5圈，足迹横跨全球4大洲80多个城市。这就是国内最大的社区马拉松跑团——南京江屯湾湾酷跑俱乐部2019年的标炳战绩。江屯湾湾酷跑团是南京的一支社区跑团。成立于2016年的3月26号，目前啊跑团的成员超过了500人。江屯湾湾酷跑团的团长孙海告诉我们说，在10月份进行的2020高淳国际曼城马拉松赛当中呢，他们跑团的昆少、凯文和小黑鹿分别获得了半程冠军、全季冠军和女子第4名的好成绩。据孙海介绍，跑团当中的一些精英跑友啊，他们的跑马足迹早已遍布全球，波士顿马拉松、伦敦马拉松、柏林马拉松、芝加哥马拉松、纽约马拉松、东京马拉松，全球顶级的6大马拉松赛事全部打卡完赛。当然了，成绩并不是江屯湾湾酷跑团的唯一追求，跑团更加在意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根据孙海的介绍啊，在这个跑团里呢，有一位80多岁的老爷爷，他可以跑完半程马拉松。跑团里还会有一些小朋友啊，被称为“屯二代”，他们在家长的影响之下呢，也加入了跑步的队伍。比如说孙海的女儿，今年呢是9岁，但是啊，他已经跑过了15个迷你马拉松了。除了跑步，我们南京的跑友啊还登顶了珠峰啊，让团旗飘在了世界之巅。就在今年2020年的5月28号8点26分，一个叫做胡成杰的小伙子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成功的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并且啊他还拿出了一面南京莱斯跑团的团旗送上了祝福。 那说起南京的莱斯跑团，那这也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存在。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莱斯。其实啊，莱斯呢是一句南京的方言，它的意思是能干、厉害、棒棒的。莱斯跑团它的成立者叫做谢文俊啊，是一个土生土长的90后南京小伙子。2009到2014年，他曾在武警辽宁总队反恐大队服役。退役之后，工作之余的谢文俊呢，非常的钟爱跑步。他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啊，2017年他创建了莱斯跑团，如今啊，跑团已经成了规模，在南京下属12个分舵，还有英国、德国、日本等分支队伍，总人数啊已经达了数万人，组织的跑步活动上千场次，累计跑步的总的里程呢，大约有100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250圈。莱斯跑团先后获得了华东地区10佳跑团、全国10佳跑团等称号，多次被马拉松组委会评为荣誉跑团。南京啊，有众多的跑团，他们不只是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更是乐于传递正能量，跑出人生最美的公益路。比如说，我们南京有一个叫做“跑了吗”跑团，他曾经啊走进佑康家园。佑康家园鼓楼康复站开展了南京跑了吗跑团公益日走进折翼天使活动。那这个跑团呢，还会定期的开展一些公益活动，还会组织募捐献血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南京江豚湾湾库跑团跑马之余啊，还会积极的投身公益，联合江豚保护组织呢，开展了多场生态环保主题的活动，还和爱德基金会合作，俱乐部全体人员一共捐款3.49万元，去资助云南保山永信小学，用于购买食堂的餐桌椅等等。今年年初啊，还启动资助建设四川凉山昭觉县幼儿园项目。2018年南京大雪，莱斯跑团的跑友自发走上街头为市民扫雪。每一年呢，莱斯跑团都会组织一次为渐冻人一起跑的活动，号召更多人去关注渐冻人，为渐冻人配捐呼吸机，还组织跑友们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捐赠衣物。用脚步可以丈量世界，更可以行走出公益的精彩，传递正能量。咱们南京的跑友啊，真来似，咱们大南京真是棒棒的。
是我的地图，想写下全新记录，放眼天下再等我去征服，用热血燃烧黑夜，等待最灿烂的日出。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更多内容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和大蓝鲸 APP。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追着夜。
走，我问候。